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定于星期一在芬兰的波罗的海港口城市赫尔辛基举行美俄领导人峰会，预计将讨论范围广泛的问题，从削减核武器到叙利亚战争。俄罗斯在叙利亚支持阿萨德政府，美国支持反政府武装。川普总统星期五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对媒体说，如果我们能够针对核扩散做些事情，那将会是巨大的成就。12名俄罗斯人星期五被指控在美国2016年川普获胜的大选前对民主党发动黑客攻击。起诉书说，俄罗斯情报机构格鲁乌的人员从民主党机构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电脑网盗取了信息。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洛森斯坦说，这些阴谋者的目的是左右美国大选。12名俄罗斯人被起诉前，川普总统坚称他会向普京提出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问题。川普总统星期五在英国访问时说，我肯定会问这个问题。川普总统指责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的政府没有针对俄罗斯干预大选的问题采取行动，尤其是奥巴马总统9月得到联邦调查局报告的时候，美国在当年11月举行大选投票。对12名俄罗斯人提出起诉后，一些资深民主党人呼吁川普取消与普京的峰会。在若干关键问题上与川普总统有分歧的共和党人也提出同样的呼吁。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他说，川普总统必须愿意以坚定的立场面对普京，向他显示对美国采取出格行动就必须付出代价。如果川普总统不打算让普京承担责任，那么就不应该举行赫尔辛基峰会。目前与川普一起在苏格兰的白宫官员表示，峰会绝对不会取消。随着伊拉克巴斯拉开始的示威活动蔓延到其他几座城市，伊拉克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六出动保安部队并切断了因特网服务。巴斯拉民众反对高失业率、低下的政府服务和腐败，抗议活动蔓延到巴格达、纳杰夫还有阿马拉等城市。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六在巴格达召开紧急会议。联合国说，2018年前6个月阿富汗国内冲突中有将近1700平民丧生，高于过去10年来任何一个6个月期间的平民丧生人数。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星期天公布的平民伤亡中的年终报告还说，同一时期有将近3500平民受伤。7月13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1周年之际，刘晓波雕像在台北揭幕。在揭幕仪式上，前中国学运领袖乌尔开西称赞刘晓波是中国追求自由民主最重要的象征。刘晓波去年去世的时候正因为颠覆国家安全罪在服刑，他在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过据报道，在台北市政府前的公园树立的刘晓波纪念雕像因为没有事先申请长久放置艺术品，台北市政府规定雕塑只能树立一个晚上，活动办完就必须撤走。古巴依照计划中的宪法改革将开始进行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改变。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格拉马报星期六公布了古巴宪法改革的细节，包括新设总理的职位，分开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职责。古巴总统还将面临任期限制，每个任期5年只能连任一次。新宪法还将承认自由市场和私人产权以及外来投资。不过古巴共产党仍将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今年6月以来，马里、塞拉利昂、南苏丹和10几个其他非洲国家的高级军方官员一直在讨论防务战略和安全威胁。会议地点不在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大城市，而是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中国北京。中国国防部第一次主办中非防务安全论坛，高调展示中国与非洲的军事伙伴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贸易战再升级，中国还有多少牌，美中对抗加剧，中国的习近平热是否在降温。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欢迎三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贸易战的最新进展。白宫本星期宣布，正在考虑向例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最快可能在本周就宣布加征关税的商品建议清单。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川普此举发出了绝对不从美中贸易战中退缩的信号。美中第一波加征关税刚刚生效，川普何以迅速地采取动作让贸易战升级？考虑到中国去年从美国的进口商品总价值只有1300亿美元，中国如何对新的一波关税采取所谓同等水平的报复措施？贸易对峙升温是否代表两国关系的冰河时代的到来？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介绍香港各界纪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的活动。
7月13日上午，香港公民党、社民联等团体前往中联办门前举行抗议游行，要求落实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6项08宪章当中提出的理念，释放所有的维权人士，以此纪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报道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将不会出席在德国举行的追思会。分析认为，刘霞若参加将会牵连人在中国的胞弟刘辉。另外，刘霞本人也不是政治人士。中方允许刘霞前往德国前，曾要求德国方面不要对此事大肆宣传。刘霞获得自由后，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人质外交的策略。对此，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琪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
刘霞作为人际外交的一个一步棋，我们是理解，但是我们不会同意这种做法。当把自己的民用的人士作为一个筹码，作为一个人质用来交换压一下外交的利益是可耻的，是不可以接纳的。我们一定会把所有要求把所有的门问的人士维权的律师释放，这是中国所有人的心愿。
社民联的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刘晓波刘霞释放一天以后，钱永敏已经被判了13年的刑期嘛。
报道说，中国当局没有允许刘霞带走刘晓波狱中300万字的手稿，以及刘晓波骨灰被撒完后剩下的骨灰盒。刘霞目前已经获得德国政府给予的无限期居留许可，无需办理政治庇护。除上述游行示威活动外，香港支联会今天晚上将在天马公园举行悼念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的追思会，预计活动将会吸引大批市民下班后前往参加。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好的，谢谢申华的报道。接下来让我们开始今天有关美中贸易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还是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白宫星期二宣布在考虑向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那么我们知道两国互相加收的第一轮关税上个星期五才刚刚生效，你觉得川普政府为何这么快就有了新的动作？听听你的分析。
对，这个动作说快也快，说慢也慢。说它快，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300亿美元的这个就是关税了，刚出笼。今天呢又追加，那么这个追加呢，当然它的那个实行期呢要到8月份，因为它里边呢还有一个听证过程。希望能听到美国的就是各方面的反应。但是这里边的反应呢，美国呢确确实实 是有备而来，因为特朗普总统、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呢，他并不是马上那个上任伊始了就开启贸易战。而是到了第二年，那么他经过了详细的准备以后呢，所以呢，他们呢就是说做法了，有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理解，就在于美国的政客里边有许多人呢都是律师，基本上这个律师的思维，这个法律的这个思维呢，在美国的决策中占了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他们一旦把事情丁是丁卯是卯的把它给决定下来以后，他们呢基本上没有暗箱操作，而是就是说公开的很明确的给中国召会。那么如果中国呢会那个就是理解，会大家会谈判，那么这样的话很多事情就会公开的解决。但是现在来看，尤其今天呢，我们看到已经有报道，美国财长穆努钦他讲到，现在两方的这个会谈呢基本上现在已经破裂，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动静呢显示两方的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说这里边呢是美国方面是按部就班在推进他们以前已经沙盘那个推演的这些那个计划，所以呢我觉得这是还是非常有序的一种做法。
宋如真先生，我们知道有一种分析认为川普的这个新的动作呢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朝鲜碰了软钉子有关。我们知道国务卿蓬佩奥的朝鲜之行被安排住在朝鲜的郊区，那么金正恩呢避而不见，而且随后呢翻脸不承认这个契合的承诺。那么美国的朝野背后都认为朝鲜的这个态度转变背后有中国的操纵，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首先想先强调一点哈，这并不仅仅是中美贸易战，二是美国和全球贸易战，中国呢只是这其中的一部分。特朗普之所以迅速的又发起了2000亿美元啊，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中国进行了反击，他早就声明了，你反击我就马上给你加码啊。第二呢哈，他是向欧洲包括美国以向欧洲包括中国以及所有的就是正在发生贸易战的对手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就是
听见吗？声音
明确的信息就是说我打贸易战是真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朝鲜问题。美国是认为哈，这一次蓬佩奥访问朝鲜碰的软钉子是中国在起的作用，但是呢我呢认为呢没有足够的证据。主要的理由在于就是现在中国还没有到打朝鲜牌的时候，因为毕竟中美贸易刚刚开始嘛哈，这个博弈刚刚开始，是否能够持续下去或怎么样现在还不清楚。如果过早的就使用朝鲜牌呢哈，我觉得是会一种浪费。我倒感觉很有可能是朝鲜想利用中美贸易战的这个机会，他呢就是向美国施压，我倒认为是朝鲜主动的一个行为。
好的，陈伯贡先生，听听您的解读。
首先关于朝鲜呢，这个外界有一个误会，还不了解金正恩的状况。其实金正恩7月8号很罕见的没有出席他祖父金日成的去世的忌日，显示金正恩可能身体有问题或者出了某些那个突发的意外的状况，这是他的原因之一，最近7月初没有露面。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如果说金正恩对美国这个态度有所反复的话，美国认定是中共在背后使坏，当然中共是在背后使坏，但是关键是金正恩是做给中共看的。因为中国现在金正恩目前经济非常困难，要仰赖这个韩国和美国、日本的援助，还暂时这个远水救不了近渴。那么中国已经是完全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大肆放水给这个朝鲜进贡或者经济援助。因此，当中国有所要求，希望朝鲜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配合一下，态度上变一点的时候，我想这个金正恩和朝鲜会给中共一个面子，但是也就是应付一下而已，但是已经不足以改变金正恩和习近平和那个川普交好美朝关系和解的这么一个大趋势。而且金正恩尽管没有露面见这个蓬佩奥，但是让这个金英哲转交蓬佩奥带给川普一封信，而川普今天公布了这封信是非常友善的，就是显示了金正恩继续这个要缓和这个美中关系这个美朝关系的这么一个愿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想情况大复杂。说到贸易战的话，美国当然会出这个牌，相距4天，那个也因为中共报复了，而美国之所以打500亿 贸易战呢，它是一个警告，就惩罚性的警告，就要求中国回到这个贸易规则上，实行公平贸易、公正贸易。但是中共呢也加25%，这就说明过去本来就相差，一般产品相差3倍关税，农产品相差4倍，而这个汽车相差10倍，就说美国加25%只是想平衡，中国又加25%就是想继续占美国的便宜，保持美国的贸易优势。说这样，川普就不得不紧急打出2000亿美元作为一个第二手。
嗯，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白宫宣布新的2000亿关税的可能性之后，你觉得中国方面的反应如何？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我们知道第一轮关税生效之后呢，中国的官媒长达4-5天的没有提到任何有关贸易战的消息，你认为他们在回避什么？
对，我觉得是中国官方了，应该说是要紧急的要那个就是降温吧。因为目前来看，中国的长达就是5天的官媒的这种就是冷却了。我觉得表现出了几个深层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那个民间社会包括就是知识界了，那么已经出现了强烈的反弹。所以我们听到科技日报总编辑，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吉林大学的金融学院的院长等等，那么他们呢都有那个各种就是讲话了，那么出来，而且在那个中国的那个媒体了那个也传播，尤其社交媒体的传播非常广。那么这些呢也反映出民间那个和政治精英或者是知识精英他们的情绪。另外我觉得反映出在中国呢现在决策层里边呢目前处于一种内部的权力的一种焦灼状态，因为中国的经济决策现在是政出多门，因为我们看到习近平呢是在那个主管这个经济那个金融的这方面的那个委员会的那个主任委员，而且呢他是深化改革委员会的那个头，那么组长，另外的我们看到就是在他的旁边呢又有两个就是重要的经济人物了，那么这个在那个主管经济的决策，那么一个是刘鹤，但是另外呢据说了王沪宁呢对这个外交对这些外事对经济呢又有许多的那个重要的影响，甚至他的影响可能还在刘鹤之上。另外我们也看到王岐山呢作为国家副主席了，那么他是在经济上面呢被人们那个都是期盼很高的，所以呢他也是一个备胎了，在里边呢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现在国务院李克强的班子了，那么现在也那个愈加的活跃，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我认为第一了中国那个政治权力内部了，那么现在呢还在进行那个就是高频率的一种运作，可能内部呢有些冲突，所以他们现在呢还没有拿出预案，甚至我担心呢他们还没有就是找到了那个应对方案，同时呢没有找到谁来捡这个烂摊子。因为中国的政府的决策是有好事了每个人都想争功，但是有了危机了，就像那个习近平哀叹的，那么近乎一人是男儿，所以现在呢到底谁来承担那个担子，收拾烂摊子，我觉得现在是他们的问题。
嗯，好的，我想我们从刚才夏明教授提到的几个人物来谈起吧。那么我们知道美中第一波加征关税出台以来，美中双方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谈判基本上没有谈判哈。那么路透社最近分析到呢，说曾经被期望协助习近平处理美中关系的王岐山呢，在整个的贸易战中神隐，似乎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我想听听宋鲁正先生，您怎么解读这个现象？
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第一，可能是王岐山的分工啊，他的分工在党内的分工，可能是不涉及这一部分。因为从贸易战一开始到现在，他都没有参与，至少表面上看是没有参与。所以有种可能性就是他的分工可能就是不在这一部分。第二个原因呢哈，就是可能是他们，可能是中国政府做的判断，是这场贸易战呢肯定是要打，谈呢也就只是一个过程。既然要一定要打呢哈，那就没必要再把王岐山这么一个重要人物派出去。我猜测这是应该是这两个可能性。
嗯，好的，陈伯公先听听您的看法。
关于王岐山呢，首先在中共目前党内呢，根据经验、资历和这个能力来看呢，他是要说贸易谈判他是最强的一个角色。但是可惜的是，这是双方的这个意愿。如果中共想派出王岐山，美国不会接受。第一个不会接受的时候，美国首先考虑，如果王岐山是一个谈判的强手的话，那美国可以婉拒这个强手。第二，王岐山的职务给他带来不便。如果王岐山仍然是主管外贸的这个副总理， 这么一个角色，那他当然可以参加谈判，但他现在的身份是国家副主席，反而给他带来了妨碍。尽管主持外交工作或者说在背后操纵中美关系，但是如果他出面谈判的话，美国势必派出副总统彭斯才能跟他对等谈判。但这样的话，美国这边预作的团队，彭斯并不是参加贸易谈判的，美国的谈判团队是五个大将，就是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和白宫经济顾问，这五大代表是谈判团队。说这些谈判团队对应过去中国那边就是副总理级别，就是部长级别，所以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难度。再一个另一种可能性，王岐山有意浅层，他要看一看党内究竟要出什么招。因为刘鹤基本上是没有谈判经验的人，既没有行政主管经验，也没有什么谈判经验。刘鹤给人看上去啊，就是一个北方老农的形象。当然我无意这个贬低北方老农，无意歧视，北方老农是个光辉的形象，但不适宜外交谈判。就好像山西出生的陈永贵大队书记，他适合当农民，但并不适合当副总理一样。说这个刘鹤这个既没有行政经验，也没有地方主政经验，也没有谈判经验，就出来仅仅是习近平任人唯亲，因为他是他的一个亲信。说刘鹤在党内受到很多的谴责，说现在刘鹤的角色据传是被胡春华另一个副总理胡春华所取代，而胡春华毕竟当过主管过第一大经济大省广东省的这么一个经验。从这些角度来看呢，说王岐山有可能在坐山观虎斗，让你们去闹去折腾，然后等你折腾失败的时候，我老王再出手。而且还有一个老王等待着王岐山去对付，那就是王沪宁。王沪宁本官主观意识形态也在外交上频频露脸，前段时间包括中朝关系还有其他一些外交关系。那么在这样子让大家都露够脸之后，王岐山这种老辣之手才会最后啊浮出，那么在党内啊一举去击败其他各方，恐怕这也是他的一个算计。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呢，都是把王岐山一个前提，就是王岐山的能力呢确实像外界所传的那样，他是一个救火队长哈，善于解决重大的问题。但是外面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就是有关王岐山能力超群的说法呢，其实是一种忽悠，就是王岐山呢其实跟习近平一样，是能力平庸和思想城府的这个中共的太子党。那么您倾向于哪种看法？
对，首先呢我想说一下，就是领导的这个能力了，他的分类了有不同的评价的标准。有的领导呢他是属于是守成型的领导，也就是说在这个现存的既得利益或者官僚体制下了，那么他可以去把很多的问题解决，也就是说在既有的框架内他可以解决问题。另外一类是转型性的领导，那么他可以把这个旧的框架了把它给突破，然后呢用一个新的框架来替代现有的已经陷入危机的旧的框架，这样那个使得危机了能够在新的一个转型的过程中的得到解决。那么我觉得从王岐山的表现来看呢，当然他更多的目前他的业绩来看是属于是前一类的，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像王岐山或者习近平或者王沪宁等等，他们的就是立志了是要维护这个就是旧体制，包括他看那个法国大革命与旧体制这些书了，其实呢目标呢跟王沪宁呢长期来说的也都比较相像，也就是要补这个破褂子。所以呢在这个补破褂子过程中，也就是救火的过程中，王岐山呢确实展现出他的果断，展现出他的这种铁腕的风格。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在私下的许多的那个讨论中，王岐山的这种那个保守或者甚至是反动的这些言论呢，尤其是他对中国的强拆，那么利用就是那个城管的这些暴力措施呢，要像那个压路机一样的那么推动中国的城市改造或者中国的强拆了，你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反民主的作风呢也是非常强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期盼中国现在的那个贸易战呢，它的暴露的危机不是说现存的既定政策的某些的一些危机，而是它整体的制度的一种危机。也就是说中国的制度呢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呢其实没有得到质的突破，也就是说没有那个真正走向市场经济，没有跟那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的那个靠拢，那么更没有了把政府跟经济的这个关系呢进行合理的调节和这个分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王岐山呢恐怕如果我们要期盼他能不能担任大那个就是任了担当大任了，能够转型中国目前的这个制度了，那么这点呢我觉得还留有一丝怀疑。
对，好的。那么听听宋鲁镇先生，我们知道您曾经跟王岐山有过一定的交道哈，那么听听您自己的个人观察。
对，那是2014年呢，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当时呢他在人民大会堂呢接见了与会的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大概有将近100人吧。当时我们一起座谈了2.5小时。就我的观察呢哈，就是特别是西方的学者这次对呢王岐山呢非常的佩服，非常的敬佩。如果做一个总结呢哈，他既有西方政治人物 就是公关能力非常强的一面，就非口才非常好，言辞非常好，非常的能够从很善于，就是情商非常高，非常善于和大学打交道，同时又具有东方政治人物的那种实干和实践能力。我觉得就是应该说这在中国政府里面是相当比较少见的一个政治人物。
好的，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另外最近一个值得注意的这个人事动向是长期低调的总理，刚才有位嘉宾也提到，就是李克强呢最近在官媒里面似乎角色大增哈，尤其是他最近出访欧洲得到不同寻常的大幅的报道，有的网友甚至注意到哈，7月9号的人民日报头版一年来首次没有出现习近平的名字，而是报道李克强的欧洲之行。那么我想问一问，您认为这和这个国内目前反思美中贸易战的战略的这个大环境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首先我补充那个关于王岐山的两句话，我比较赞同刚才那个夏明所说的这个王岐山的一个判断哈，当时这个宋鲁镇也讲的有一定的道理，这个外界对王岐山的印象，但是王岐山呢有两个败笔，一个败笔就是他呢这个一上任政治局常委十八大，他就给这个同仁推荐了一本书《旧时代与大革命》，讲法国这个一个名著啊，维克多的名著。那么他在说这个名著的时候，他想说不要轻易改革，一改革有可能危及政权。他讲了法国大革命的前夕的情形，德国保守不改革反而政权稳定，普鲁士当时叫，那么法国是主张改革的一个国家，反而导致了大革命。所以他那本书警告党内同仁不要轻言改革，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跟他以往的改革派形象很不相称，说是一个倒退，这几年的改革倒退跟他这句话有关系。另外他还有个败笔，就是他说了一句名言，这句名言是非常耸动，他在说到拆迁的时候，他说当年毛主席在的时候说拆就拆，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呢？他这句话接下来就暗示啊，现在要大树特殊一个像毛主席那样的人，比如说习近平，大树特殊个人崇拜，然后一声令下说拆就拆，就像那个驱赶低端人口一样，说赶就赶。但是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对时代做了错误的判断，毛泽东时代有他的社会基础，就跟那个北朝鲜金家世袭王朝一样，今天的中国没有这个社会基础，这个中国民智半开，所以说不可能接收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现在最近习近平遭遇的挫折证明了这一点。至于说到李克强最近的角色哈，习近平跟李克强本来在历史上呢，在江朱时代，江李江朱胡温时代，本来这个党政是一个搭配，是一个正常的搭配，结果到了这个习李时代呢，这个李克强的角色被边缘化了，所以这个我相信在党内本来是不满。那么前个五年是一个习王，习近平王岐山，现在这个五年又是一个习王，习近平王沪宁，党党体制，就把这个政的东西摆到一边。那么现在这个跟目前的外交困境，跟国内的这个怨声载道有关系，党内怨声载道有关系。说当这个人民日报现在偶发性的不把习近平作为头条，要把李克强作为头条是一个平衡。那么至于是否党内发生了斗争，比如政治局常委层面的斗争，这是有可能。我想第二个话题可以谈到。另外，李克强目前在德国访问呢，也是这个相当于这个对这个贸易战的一次出击，因此呢，这个自然会聚焦。所以，但是要透彻背后还有什么斗争的话，恐怕还有待深入的分析。
好，听听夏明教授的看法。
对，因为你看到李克强呢，最近呢有两大的出访了，确实在经济上呢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就是李克强呢到日本访问，那么他呢也提出了一揽子的这个就是开放的那些措施呢给日本，包括日本的银行。那么现在呢到欧盟，尤其跟德国呢签订了那个许多重要的这些协议。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中国政府呢一方面呢，第一就是李克强毕竟是比较务实的一个人物，那么他的风格呢还是比较低调。那么现在呢对李克强呢就是在那个国际媒体上的负面的这个就是报道了，那个基本上还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李克强现在是中国政府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张牌了，那么再打。另外呢，我们也听到一些传闻，就是中共呢，就是北京呢内部呢，那么有恐怕有一些背后的权力的动作，包括中共的高层，包括以前的元老，那么看到习近平呢，要把中国就是那个糟蹋到一个就是可能文革的这个方向去了，所以呢也是非常的紧张。所以呢就是中国那个内部呢，大家也在那个讨论呢，是不是有针对习近平这个政变的迹象。因为如果习近平没有担心有人把他给换下来的话呢，习近平也就不会废除这个任期制了。正因为习近平有这种担心，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党章，写进宪法，那个废除任期制。但是恰好这个废除任期制呢，又使得党内和党外的对他的反叛呢和反弹呢，那么急剧增加。在国际上呢，习近平呢又变成了一个暴那个就是专制那个者的一个形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习近平的权力呢受到更大的这个削弱。所以我觉得目前的中共党内对他的某种就是抵制，或者甚至有不同的暗流在涌动了，要那个换那个就是那个胎的话了，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也是可能。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中共面临着一个就是大的危机，在以前历任的总书记无论是华国锋当时主席，还是胡耀邦或者是赵紫阳，那么被那个就是拉下来的时候了，那么都出现这些大的变动。所以呢，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职位呢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职位，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恐怕也是面临同样的高风险。
好的，宋鲁珍先生，我们知道确实中国最近动作频频啊，希望和欧洲建立更强的这个经济联系，甚至共同对抗美国。那么李克强总理刚才我们提到，最近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要共同维护世界自由贸易，而且签署了很多的商业合同。那么你认为中国希望以欧洲来取代美国市场的努力是不是能够奏效？欧洲是不是能够取代美国在中国贸易中的这个地位？
应该说呢，中国的这个战略目的还是很清晰的哈，就是联合欧洲来对抗美国。但是是否能够达成呢，它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呢，就是中国对欧盟的让步能够有多大。第二个条件呢，就是美国的这场对全球的贸易战它会持续多久。如果持续很久的话，欧洲就会对美国感到失望或者感到绝望，这种情况下它会有可能接受中国啊一起联手的这个建议。现在这两个条件呢，我们现在还都不是很清楚。当然中国也是做了一定让步了啊，对欧盟，但是看来现在欧盟还不是很非常的满意。
好的，陈伯公先生。
关于这个欧洲的关系，这个李克强这次去访问呢，默克尔给他吃了个，可以说让他有一记尴尬。就在两人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李克强试图把中德打造成共同对付美国，所以捍卫自由贸易的这么一两个旗手，但是默克尔当场的回答让他很失望。默克尔说，我们跟美国是存在问题，但是我们跟中国也存在问题，而且我们甚至说我们跟中国的分歧是更为严重，说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就回绝了李克强或者中共试图拉德国拉欧盟这个来这个一起对付美国的这个可能性，另一个来说，当场这个默克尔的话就指出了，就说其实这个欧盟共同的表态，就说我们跟我们在这个不太赞同美国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赞同美国对中国的大部分的指控，就像盗版知识产权了，这个挟持西方转移技术，或者是这个低价倾销、关税壁垒等等。所以说，中欧联手、中德联手完全没有可能。而且刚才这个宋先生讲说，持久下去怎么样？不会。根据这个时间上的差来看，美国跟欧洲、跟加拿大、墨西哥这些盟国有贸易摩擦，但这些贸易摩擦其数量、其种类、其程度远不是那个中美贸易上所能比的，美中贸易上所能比。所以说，我认为在时间上反而美国容易跟欧洲、墨西哥、加拿大和日本、韩国这些国家比较快的达成一些协议或者解决方案，但是跟中共之间的这个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就有可能这个持久下去，甚至一波接一波的升级，如果中共不这个收敛的话。
好的，我想最后还有七八分钟的时间，我想我们请各位来分析一下美中到了这一步地步打到这个贸易战还有什么牌可打。那么首先请夏明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美国目前的这个经济增长率是4%，是过去九年大约两倍，那么失业率呢也接近2000年以来的这个最低点哈。一些分析人士因此认为呢，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为承受这个冲击留下了空间，因此呢现在是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最好的时候。那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我们知道川普的关税政策在美国的国内还是面临很多的挑战和批评。
对这里边呢，对川普的政策了，当然他引起的这个反响呢比较多。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民主党的这些全球主义者了，当然对他的批评是比较多。但是因为川普他的本身的政治的这个票仓的这个基础了，就不是这批人，所以呢，川普总统呢他现在可以忽略他们。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川普总统他的许多的政策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典型的共和党的政策，那么他是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许多政策呢杂糅在一起的。尤其如果我们看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和那个就是Michael Mandelbaum， 就是一个是纽约时报的那个专栏作家，另外一个是布鲁金斯的那个研究员呢，他们写过一本书叫那曾经是我们，英文就是 That Used to Be Us。那么就讲美国呢过去的辉煌，现在呢逐渐被别人那个就是超赶了，引发的这种心理上的危机。 如果你看到这个书呢是在那个七八年前出版的，那么已经引起美国的这个精英层的这个反思了。所以我相信呢，那个川普总统要振兴美国的政策，会得到就是美国的一个比较共识的一种那个支持。另外呢，我想就讲一下，就说中国呢是不是可以就是离异欧美，第二呢就说欧洲能不能成为中国的战略上的一个结盟，或者成为中国就是出口的这么一个转移的这个市场。那么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你可以看到美国跟欧洲吵架基本上是夫妻那个吵架，或者是兄弟打架。中国呢现在呢最近呢有个放了一个电视片，就说好像中美的贸易呢就像那个就是渡尽劫波了，那个兄弟那个情呢还好像还在，那个就是一笑相见一笑了泯恩仇了。那么我觉得中国其实跟美国没有这种兄弟情谊，如果中国认为他跟美国有兄弟情谊的话呢，也就不会走到贸易战了。再说的话呢，如果中国想期盼欧洲来替代美国，这里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欧洲它的市场分割的非常厉害，而且它的整个市场对中国的出口来说要比美国要小得多。再另外一个美国跟欧洲的这个贸易的冲突，其中就反映了欧洲市场它的封闭性。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所有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呢，欧洲的各类的那个日耳曼的资本主义，那么它的这个就是国家的卷入，国家对那个产业政策的支持了，都是中国呢在学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国呢有他的这种重商主义的政策，如果中国要想进入到欧盟呢，那我觉得显然不如到美国这样开放的市场啊来的容易。所以我觉得中国最后不得不接受一个美国还是世界的霸主这么一个残酷的一个现实。
嗯，好的，听听宋祖荣先生的意见。您觉得中国到今天双方都觉得美中双方这个退路都有限，那么你觉得中国现在还剩什么牌可以打？
我先说一下美国的经济哈，它有一个很大的隐忧，就是它增长九年来，但是呢，它的财政赤字和它的国家债务是迅速在扩大和成长。这个克林顿时期经济增长呢，财政赤字消失，债务下降是不一样的，就是它是应该说是不可持续的。第二呢哈，就是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5000亿美元的货物。这说明呢，它对中国的依赖实际上是相当大的。当然，中国也是依赖美国的市场，但是美国它依赖中国提供这些产品。如果它真要是说是对5000亿或2000亿产品加关税的话，美国损失也同样的巨大啊。这中国还有什么牌呢？哈，我觉得欧洲牌是一个。当然，刚才夏明老师说了哈，就是欧洲不会和中国联手，但是有一点，欧洲会可能以假装和中国合作来压美国去让步，啊，让美国去妥协，这个牌对欧洲还是有用的，啊，他未必让真的去合作，但仅仅说是我要和中国合作这种声势，就可能会迫使美国去让步。当然中国现在呢，它有我觉得最大的牌是什么？就是它的承受力要比美国会强。第二张牌呢，就是他现在他看准了美国打的是全球贸易战，而不仅仅是和中国的贸易战。我们看到加拿大对美国的报复，其实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而欧洲呢，已经对美国的报复清单呢，达到了将近3000亿美元，当前还没有实施哈，他准备的贸易报复已经达到了3000亿美元。应该说中国的这张牌还是非常有效的。
嗯，
打持久战的话非常有效的。嗯，
陈伯公先生。
刚才我对这个宋祖荣先生所讲的有三点不认同。第一点，他讲到美国这个赤字债务说是美国经济的隐忧。我建议宋祖荣先生读读赤字经济学和债务经济学。赤字和债务本来就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其中一种模式，恰恰是这种模式是美国经济领先于世界。而这个如果是有人这个买他的债券，而他能够借到钱，这就是老大。你中国发行债券还没有人去买呢，对不对？还有这个赤字也是，赤字在共和党时期啊历来是一个刺激经济的一个有效方式，只不过是它控制了一定的额度。第二个，这个宋主任提到说，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市场依赖度啊，认为好像中美打贸易战，美国损失大。其实事情刚好相反，你想一想，美国中国输到美国的商品是5000多亿美元，就是说美国市场是中国最大的市场，而中国输到美国只有1300亿，相差4倍之多。那么当这个第二波贸易战就非常有意思，本来这个川普原来是想对10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后来改变了主意，考虑到这个国内的消费者，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他要有个公众听证会，他不像中国领导人决策拍脑袋，根本不听人民的意见。那么他有个公听会，公听会的结果发现可能会对这个消费者的物价上涨构成影响，他就改成2000亿，但是10%。 给人看去它好像还减少了，因为你1000亿25%是250亿的这个关税嘛，那2000亿是不是200亿不是减少了吗？实际上它算得很清楚，就一个给中美国老百姓减少这个冲击，还有它这个听证会还要举行到8月底才会实施。另外一点，实际上就出现一个市场替代的可能，因为这一波针对的是中国的日用品和中国的农产品，那么这恰恰最具有替代性，越南、东南亚、印度这些国家还有墨西哥，尤其墨西哥完全可以替代中国的产品。如果这2000亿的产品如果是中国的这个关税啊提高10%之后在美国进来，它的竞争力大大减弱，而成本大大增高，其他国家的产品就可以趁虚而入，中国的这个中国的产品会被替换掉，而美国的市场根本就影响不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中国着慌美国不着慌，这就可以看出第一波贸易战、第二波贸易战中国的态度不一样。第一波500亿打出去，中国那边是跳脚，是使劲的咒骂，也这个反击，发了很多的文章，高调的辱骂，甚至说这个特朗普团队是流氓。但是第二波打出来之后，中国那边是这里的李明静悄悄，从外交部到领导人都非常的低调软性，准备这个软再见。但还有刚宋楚老师讲了一点，说中欧合作我认为是不可能。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刚才宋鲁之前提了个假设，说欧洲可以假装跟中国联合，这是宋先生脑袋里的想象，连假装都不存在，为什么要去想象呢？
有关美中贸易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内忧外患，中国是否在为习近平降温？去年的中共19大，习近平在中共党内赢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那之后，中国的重习宋习之风越演越烈，官方对于习近平的宣传引发人们对于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的回忆。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发生，中国开始出现一些反思中国总体发展战略的声音，也出现了官方为习近平热降温的传闻。从对习近平的极度吹捧到降温处理，中共为何出现这个转变？这些转变和中国最近内政外交面临的挑战有何关系？又是否显示中共高层存在分歧？今天我们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还是请夏明教授首先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海外的媒体普遍报道，近日呢，中央下发通知要求省直机关呢不要擅自的悬挂习近平的画像。那么今天的香港苹果日报又报道，北京的公安局下属的这个派出所呢要求物业管理者撤下习近平的画像及其宣传品。那么我想听听您觉得这些消息的可信性到底有多大？为什么这个政府机关是否悬挂肖像被看成一个重要的政治指标在中国？
对，第一，我不认为这是空穴来风，因为中国呢，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政权呢发生危机的时候，或者有变革的时期了，有各种的就是迹象都会表现出来，而且呢，就是说现在由于社交媒体的那个普及，因为我也看到了好几个不同的就是公安那个局内部或者是派出所，那么他们跟那个物业管理这些机构了，那么提供的各种的通知啊等等，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消息那么有它的那个可信度，另外呢。如果我们把它给跟其他的许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包括就是今年一年的出现唯一的一次了，习近平呢他没有占据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人民日报甚至有时整版全是习近平的照片和活动，但是呢就是前两天呢只有那个就是李克强的这个访欧的这个照片报道，没有习近平的任何的活动报道，尽管当时习近平呢也有跟阿拉伯客人呢有一些就是外事活动，所以呢我认为呢在中国目前确确实实权力内部呢出现对习近平的政策失误的某些那个检讨，这种检讨呢，这种暗流呢，我觉得逐渐在那个浮出水面，所以我觉得对习近平呢，应该说形成一个很大的挑战。再说习近平当选本身就是以黑马现象那个当选的，而且我刚才也说到，如果习近平有他的权力自信的话呢，他也就会学邓小平，因为邓小平掌握大权在手，但是邓小平从来没有占据中共的那个最高的几个主要的那个职位，但是邓小平呢，还是事实上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习近平呢，他要把党章要给那个变更，要把宪法要给变更，要把任期制给废除，其实就是表现出他对他的权力的不安全的一种恐慌。但是呢，他这种防止那个要夯实他的权力基础啊，结果引起了更多的反击和更多的危机。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啊，表现出他今天呢出现的危机上面。
好的，宋鲁正先生，因为您是国内的学者，我想听听您对国内这个情况的这个了解。因为我们知道，确实最近网上社交媒体都出现一些反思中国跟美中贸易战的一些讲话呀、传闻等等。那么你觉得这是中共高层刻意的，就是放行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言论控制是非常厉害的，如果要控制这些言论，完全可能。那么 现在这些言论的流出，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学者专家的言论，对于中国总体战略的反思，你觉得是不是中共高层刻意要为这个事情降温或者是放行？
我首先说一下哈，我经常就是在国内到处跑嘛，也去一些党政机关，就我确实没有发现有悬挂就是领导人像的这种现象。当然有的人的公务员的办公室，他自己的办公室会以个人的行为会摆上他的一个画像，一个也不是画像，就是一个雕刻的盘啊之类的哈。但是作为一种说是要求规定倒是没有的啊。我们回到刚才你宁鑫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媒体的变化。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是不同的形势下，媒体呢会根据形势的需要来进行调整，因为媒体它是要党管媒体嘛，它不可能说是你违反党的就是指令或者命令，我去自由的报道，这是不可能的。它之所以有变化，是因为形势发生变化了。在贸易战发生之前，大家要鼓舞士气是吧？要显示我绝不示弱，但当贸易战真的发生之后呢，它第一位的可能要稳定人心。避免社会产生恐惧心理，也避免了刺激起民族主义情绪来，所以他呢要报道呢会发生一些变化和调整。
嗯，
这应该说是是统一安排的。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解读。
这个消息啊，其实已经是第三波了。最早的时候，10天前我就听到国内的朋友告诉我说，在一些大城市突然这个放下了习近平的画像和关于中国梦的大型站板，代之于广告牌。当时我还叫继续求证，结果后来我就在国内的网站上开始有报道，第二波几天前说是有这个取消习近平画像这么一个风潮。那么今天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那就是物业公司有明确的指令要求各大厦放下习近平画像，并且要在24小时内、8小时内报告。48小时之内报告，所以证实了这一点。那么这个直接的原因，直接导火索是在上海海航公司门口所发生的一件事情。20岁的湖南姑娘，董瑶琼向习近平画像泼墨。那么这个他的虽然是一个个人的壮举，但是他代表了很多党内外国内外对习近平不满，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大书特书啊，这个搞取消任期制的不满，这个民意，这是个直接导火索。而潜在的显然看上去党外的不满反映到党内，而中下层的不满反映到中高层。中共的高层现在显然出现了权力斗争，又不仅仅是画像问题，还出现了很多反思，包括什么中国第一、中国强大、全面超越、全面的反思，然后把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都在这个下架的下架、不提的不提、降调的降调这个很多的说法。全面的这个，这说明中共党内出现了一股风潮。我们看到19大，也就是过去了有大半年，3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也就只过了几个月，习近平就顶不住了。为什么顶不住？我们当初看出是错的。19大当时海内外都期待更改革、更开放，结果出台的19大政治报告和的事情呢是更保守、更专制、更独裁，说海内外大失所望，抱怨之声不绝于耳。到了这个3月份更离谱，本来中国就没有选举了，结果还把任期制也取消了，既没有选举。没有任期，中国正式进入政治倒退阶段。说这个倒退是惊人的，这种惊人到震撼了这个原来支持共产党的很多支持者，可以说都反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内不仅习近平本人个人膨胀出了问题，党内的其他抬喇叭吹轿子人都出了问题。
嗯，好，待会儿我们再接着谈这个个人抬轿子的问题。但是我想还要有一个很值得一提的，就是一个带有一定官方背景的这个多维新闻哈，最近引用这个匿名的这个外交官员的访谈，就是强调习近平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韬光养晦的国策，对美的外交呢不存在误判，而是习近平的战略意图呢被部分的官员和党媒所曲解。那么这个报道在海外引起非常广泛的注意，那么大家就觉得这是不是在为习近平陷入的这个外交麻烦解套呢？尤其是有关习的意图被下面曲解的这个说法，大家都觉得好像不太有说服力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们也知道，习近平呢到美国来访问的时候，也跟那个川普总统说过，我们有那个就是1000个理由了，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我们没有一个理由了，要把中美关系的搞糟。刚才我也讲到，中国现在官媒的一个提出，好像是那个就是兄弟情谊了，那么渡尽劫波了，那么就是兄弟在了，那个就是一笑泯恩仇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表现出习近平至少 对中美关系呢，它的那个确切的定位呢是那个不清楚的。第二呢，我觉得目前呢，以就是习近平的所谓的他从来没有放弃过韬光养晦了，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不真实的。至少在那个过去的那个几年，我们看到习近平不断的高唱什么大国崛起了，甚至要跟美国呢直接要那个就是来对抗了。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共呢内部呢有两个重要的这个就是外交政策作为他的决策的两个就是指导方针。一个就是中共呢确认了美日的这个轴心联盟呢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所以呢他们呢是把这个火力啊是针对美日的。第二个呢，中国还有一个政策就是说要把那个美国呢在中东呢要把它给就是拉进泥错里边呢要把它给陷死。所以这两个呢对美国呢都是充满着非常大的敌意的。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如果有人说那个这只是习近平手下的人那个出的错误了，我相信呢这是为习近平解套。另外呢就说目前的火力呢当然是要集中习近平手下的人，因为我想中国的古代的这个孙子兵法呢那个权术呢当然是那个要就是从那个就是声东击西的方式呢开始了。那么你先不要打草惊蛇了，那我相信呢一步一步的从他周边的人逐渐逐渐往上走。当然周边的人现在我相信那个受到最大压力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口子，因为过去的宣传过去的这种胡吹乱砍呢，我觉得恐怕是给中国呢带来一个危机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
嗯，好的，想听听宋鲁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多维这个说法有没有说服力，就是习近平对于外交没有任何的误判，而是下面的人就是误解了他的意图，您的看法是什么？
多维采访的其中两位官员呢是来自于外交系统。我们都知道啊，在任何一个国家，外交系统都是鸽派，都是希望通过谈判化解问题的哈。军方一般都是强硬派了哈。我认为这个韬光养晦呢哈，已经不可能了。就是中国你想韬光养晦也是不可能了，这也不可能说是被其他国家所认可。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这个韬光养晦政策的发生变化呢，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了哈。另外呢，我确实觉得在中美贸易战这个事情上，中国是有误判，当然不光是中国有误判了，就包括所有的全球所有的专家学者都有误判，大家都认为贸易战不可能真的打起来，包括我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哈，但是没想到他最终还是真的打起来，这应该说是一个误判了，当然这不仅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误判，应该是全球的误判。第三个点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这次中美关系这种到这个局面不是中国造成的，因为中国现在并不想和美国摊牌，因为我们现在国力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发展，可是美国觉得如果你再发展的话我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应该是美国在主动在恶化了中美的关系。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
这次啊，这个习近平有一些官员这个以不具名的方式对海外媒体放风，对法新社谈话，对其他外国媒体谈话，这些官员不愿意留下姓名，显然是受习近平所使，是习家军的人选。这些官员而且说得很具体，他说两条，他第一条，习近平并没有放弃韬光养晦的国策，那么暗示呢是宣传系统出了问题。另外呢说第二条说是这个一带一路呢这个本来也就是转移过剩产能的目标而增加中国的就业，但是呢被这个误解成美国要跟中国争霸，还说习近平有一句话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是被宣传系统呢解读为中美要平起平坐，然后说其实中国没有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这个资历和资格能力，然后说一带一路也不是为了跟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然后呢这个而且在说话的同时一个外交系统豁免说其实外交系统也秉承了这个韬光养晦的策略，它是宣传系统出了问题主管意识形态的，而且很明确。那么这个说法呢我就联想到这个古代中国封建政治的一个逻辑，对封建政治逻辑呢除了少数时候像那个慈禧太后时代，因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有事怪在皇帝头上，怪在光绪皇帝头上，他换皇帝，但是大多数时候呢皇帝一言九鼎，所以说有错呢不应该这个怪在皇帝头上，而是通过清君侧的方式来实现。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的官员啊这个放风呢有可能是为清君侧做准备，就是为这个周围的人不好不善做准备。刚才我提了王岐山，说王岐山能力很强的时候我提到他的败笔，提到能力很强是矮中拔高，中共其实缺少人才，没有人才，那个王沪宁号称人才， 他三代人都用他做顾问，说明中共缺少人才。江胡习都在用他，三姓家奴，三代律师。而且如果王沪宁我能见到他的话，我为他的住宅要送一副对联，左联叫江郎才尽，右联叫这个黔驴技穷，横批叫做夹着尾巴做人，就说已经没有才干可言了。就在这样，我坦率的说，中共现在的高层人才缺到什么程度，他们根本找不出一个人可以跟在座的宋鲁正先生、夏明先生相比。我想宋鲁正跟夏明入主中南海比他们更有资格。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今天要清君侧的话，主要针对宣传系统，恐怕王沪宁有可能会成为替罪羊。
嗯，我们知道就是夏明教授，除了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开火哈，引起这个反思之外，我就在想，对于习近平的不满有多少是来自于十九大以来的这个个人崇拜之风？那么例如七一中共党庆前夕，央视推出这个12集的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神话习近平早年在这个陕西梁家河插队的这个知青经历。此前的中国大学又纷纷成立这个习思想研究中心等等，这些做法都让外界非常的瞩目哈。就是这些神话习近平个人的做法，是不是在党内和民间确实引起很大的反弹？比如这个董琼瑶的事情，是不是也是这种民怨积累的一种表现？听听您的分析。
对，一定的，我觉得上有所好了，下必甚焉了。因为我那个觉得把梁家河了捧成一个圣河了，成为好像中华民族的这个发源地了。那么我就那个调侃了一下，就觉得中国从此了，我们不要那个争论，我们到底是黄河流域一河发源，还是黄河长江两河那个文明发源？其实就一条河，那么就是那个梁家河。同时呢，我呢也一个调侃，就说悲哀就在于中国那个人口了，那个进化了这么那个就是几万年呢，这个永远呢都发现了是从北京的那个就是窑洞了，那个山顶洞了，结果走了这么几万年了，结果又走回了延安的窑洞。那么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非常悲哀的，这个反映出中国的这种反智主义，反映出中国的这种就是反祖现象了。那么所以是非常那个低级的，包括所谓的梁家河有大学问呢，那么这些立项啊，包括习近平思想这个研究中心呢，那么它里边呢反映出一个最核心的，就在于中国的体制了，它呢没有一个就是第一就是说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王沪宁，他没有一个思想库的一个智囊团的这么一个体制，他还是一个秘书班子体制，所以还是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的师爷的体制。所以王沪宁呢，他并没有打造是一个思想库或者一个智囊团，而思想库和智囊团呢是要多元的，要有竞争性的提供各种政策方案。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就是中共这个体制下面呢，还是永远是为上那个就是，而不是那个为下的。所以上面的一个领导人如果一发疯、一发头脑发热，下面呢就跟着就是那个开始出现癫痫病。所以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呢还是那个中国这个体制。而习近平呢，他的因为学识呢应该说有限，眼界的有限，而且我认为他的那个思维模式呢，对现代的那个民主自由政治呢，我就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做出的很多事情呢，他觉得好像是很好，那么他觉得呢好像很有时代感，但是我觉得在全世界看的是很荒唐。
嗯，好，宋鲁先生，我们知道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但是外界很多评论认为，就是官方的宣传哈，过于强调习近平个人的成就，给人以他越过江湖，甚至邓江湖，直接和毛这个接轨的印象。我不知道这种做法是不是在也影响了他在党内，尤其是在中共元老中的这个好感度。您自己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党章呢哈，它有明确规定嘛哈，党就是共产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也是党的纪律哈。第二点呢哈，因为经历过文革嘛，整个社会其实已经不接受这种个人崇拜了。第三点我想说呢哈，就如果一个宣传如果是不符合事实的话，
对不起，宋鲁正先生。电话好像被切断了，那么我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说到这个个人崇拜啊，大书特书，首先肯定是习近平自己的责任，他自己是自我膨胀，膨胀了自己都不知道去信什么了。按照这个李锐啊，毛泽东秘书李锐说的话说得很准确，说你就是一个普通干部嘛，就说是怎么一上来就有思想了。还有一句话，李锐说没想到习近平文化程度这么低，说本对整个是这个周瑜都说嘛，周瑜说时也事也，这是君子之道，也就是时机非常重要。你现在 在做的事情不合时宜，搞这个个人崇拜、大书特书啊，这种东西，大权独揽不合时代。说我们这个外来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说必然会摔得很重。除了习近平个人膨胀以外，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性是围绕在他的身边人处于高级黑，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不能说是一说高级黑就是帮习近平洗地了、开脱了。习近平肯定个人膨胀，主要是他，但是有人高级黑不敲，因为中共内部非常清楚，捧得高，摔得重，摔得很，摔得死，一直摔死为止。所以这个现在中共这个内部啊，像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习近平不是头条，而李克强是。再一个又一个信号，新华网出现说华国锋，反思华国锋这个个人崇拜。其实华国锋已经算党内相当一个老实人了，而且在毛泽东时代一转过来还剩一点个人崇拜，还可以时代理解。但是当时的华国锋时代处在就是那个慈禧太后那个垂帘听政的时代，有一个更强的政治老人看住他，说邓小平就罢免了华国锋，后来又罢免了这个胡耀邦和赵紫阳。那么是出于邓小平这个角度，因为权力在邓小平手上，但是其他时代权力在最高领导者，尤其习近平，现在已经不受政治老人的制约，那么完全重创了政治老人，这本来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习近平掌握权力之后，没有往好的方向干，却是往这个个人独裁的方向干。这个时候，我想他在找这个替罪羊，正在找替罪羊。那么最近呢，这个王沪宁没有出现，这可能是个信号，而且宣传系统全面反思也是个信号。还有一点就是二王之争，我以前遇见过的二王之争，王岐山、王沪宁这二王基本上代表一个在这个路线上哈，相对来说偏右偏左的这个王沪宁偏左，王岐山相对偏右，在外交路线上也是这样。王岐山且昨天会见到美国的这个芝加哥的市长和美国的一个那个大公司的 CEO， 他谈话的时候呢，他不仅仅是谈外交，他也谈哲学，谈什么？谈人生，谈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那就说明他在探讨这个中美关系的新路子。而且说是不仅原来前段时间说习近平要对美国企业下手啊，但是王岐山好像他们说是要反过来，要对美国企业好感，要是这个更大，还在号称最更扩大开放。所以说二王之争也可能浮出了台面，就二王从这个路线之争到权力之争到对习近平的影响力之争。前五年本来王岐山占优势，那么第二五年王沪宁占了优势，我想王岐山绝对不会服这口气。那么现在借这个时机内外交困，外面是这个贸易战和国际普遍的对中国说不，内部呢是这个党内外国内外的这个民意反弹对习近平。所以说